城外有一个地方名叫史皮伯格堡，是奥匈帝国囚禁重刑犯的所在。许多支持捷克独立的政治犯与付不出重税的百姓也被关在这里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出现在监狱门口，他是个热心园艺与果树栽培的修道院院长。他的要求很特别，让监狱的围墙内有更多的花可以绽放，有更多的树可以遮荫，有更多的蜜蜂可以前来。监狱的管理员说，这里阳光太强，土壤太贫瘠，过去种什么都活不了。他竟宣称，让这种地方长出花朵与树木是他的责任与本事。又说，一个地方丑陋的程度与该地方有多少花草树木成正比。他终于取得狱方的许可，在监狱里种了许多植物，结果监狱变成有花香、有虫鸣、有树木遮荫的地方。不久，他又来教导犯人照顾花朵、栽植树木与蜂房采蜜。他劝勉犯人，有了花朵，蜜蜂自然会跟来。1868年年底，孟德尔出任院长，前往罗马教廷接受委任书。回程时，在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斯山谷稍作停留。佛罗伦斯的葡萄以甘甜著名，所生产的托斯卡尼酒举世闻名。当地的葡萄树是意大利农夫长期育种而来的。因为奥地利的葡萄树分叉多，养分分散，所结的葡萄较小。当孟德尔看到佛罗伦斯的葡萄树分枝少、开花与结果多、果实大、种子小、抗风雨、耐虫害，孟德尔知道，这种葡萄连在枝上的时间越久，所含的糖分越高，味道就越甘甜。于是带回树根枝条进行接种，他所接枝的葡萄树上都留下他姓名的缩写 GM， 以长期追踪生长的状况。1870年，普法战争爆发，奥匈帝国表面宣称中立，暗地里却资助法国，希望重获普鲁士联邦的控制权。资助的金额大部分挪自偏远地区公共福利的经费，摩拉维亚更穷了。这时孟德尔捐出3000金币成立消防队，还担任消防义工。在消防队的成立大会上致辞说，人有免于恐惧被火焚烧的自由。不久，孟德尔成立教育奖学金给贫寒的学生申请。孟德尔将过去所受的苦转化成对别人的祝福。1871年，孟德尔再捐出6000金币，在布尔诺大学成立推广教育部，给居民终身学习的机会。大学教育不应该只是为少数的精英，也要为有心向学的人开启另一扇学习的门。隔年，孟德尔建造推广教育的专属大楼与实习教室，让推广部的学生学到实用的技术，这是大学推广教育的先河。1876年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订定推广教育的制度，推广教育逐渐普及世界。1871年，孟德尔资助成立布尔诺养蜂协会，并担任会长，推广蜜蜂的养殖与保护。孟德尔经常在协会担任授课老师，讲授如何保护蜜蜂过冬、木质蜂巢的制造、无遮蜂的行为等等主题。孟德尔在修道院里也养了奥地利种的卡林迪亚蜂、埃及蜂、意大利蜂、塞浦路斯蜂、无遮蜂等等。他观察不同蜜蜂的飞翔时间、筑巢、分巢、交配、采蜜等行为。首先提出无遮蜂飞翔的距离虽短，但不会蜇人，能够在狭小的空间内飞翔，对于温室果树与蔬菜授粉的成效高，非常值得推广。1872年，孟德尔听说布尔诺交响乐团面临解散，又出资大力支持。在孟德尔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侍奉上帝、推广蜜蜂养殖与领赏音乐是可以同时发生的。布尔诺交响乐团的指挥克利兹博斯基 也成为孟德尔晚年最好的朋友之一。克里兹伯斯基将摩拉维亚人自13世纪以来长期受到统治的悲伤与痛苦融入音乐，结合着信仰与爱，谱出新的鼓舞与盼望。在音乐史上，他是19世纪摩拉维亚最伟大的作曲家兼指挥家。美国卡内基学院遗传学教授布雷克斯利写道，了解音乐的孩子以后了解抽象科学的潜力就越高。孟德尔不遗余力地支持音乐教育，将来必能回馈科学界。科学并不狭隘，科学与音乐教育也可以相得益彰。学习领域宽广的人，助人的机会就多。孟德尔研发自制的蜂巢箱，认识木匠鲁威格与昆虫学博士吉万斯基，他们经常一起辅导村民养蜂。后来吉万斯基接替孟德尔成为养蜂学会的会长。孟德尔声名逐渐远播，他不再是以前考不上教师资格的代课老师，也不是试验田里默默的工作者，而是博学多闻、广受爱戴的修道院院长。1873年，奥匈帝国聘任孟德尔为奥地利农业部顾问，这是个崇高的地位，从未给过摩拉维亚地区的人担任。孟德尔上任不久，就提出重要纺织纤维、亚麻植物病虫害的防治与植物纤维染整技术的检定方法。隔年，孟德尔升任为顾问团主席，提出在全国广设水文气象站，并汇整全国资料，定期出版《气象年报》。同年，他又成为摩拉维亚地区聋哑学校的监察人。不久，孟德尔发现政府给他的职位的动机不太单纯。他说，不完全是因为我的知识，而是我拥有修道院院长的头衔。对于工作的承诺，事先需要仔细衡量，否则耗费时间又白费力气。在日益沉重的工作中，孟德尔写道，豌豆花开，豌豆花谢，告诉我季节的流逝，蜜蜂飞出，蜜蜂飞入，告诉我日子的流失，我却无法赎回我的光阴，终日坐困于会议中，而不是在小花与蜜蜂当中。我成了上紧的发条，终日成为紧急事件的奴隶，随时都要处理临时发生的事情。何时才能回到真正属于我的所在，我的花园？在那葡萄树不发旺的日子里，在布尔诺城外9公里的地方，有座名叫毕斯特兹的小山。除了几个工人偶尔来此砍伐桦木与白杨，平日人迹罕至。小山上伐木工人搭了几间小屋，他接任院长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下其中的一间小屋，成为他祷告与灵修的所在。很少人知道这个院长的藏身之处。1874年之后，他前来这里的频率与期间越来越加添，有时一去就是数天之久。这世界总有一个角落是他与上帝的独处之处。1871年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政，当局重新订定税制，越向独立的地区所缴的税越重。当时布拉格大学的里格教授带领捷克独立运动，给奥匈帝国带来许多压力，结果捷克地区百姓所需缴交的税竟占奥匈帝国的55%。百姓群起抗议，赋税应该是合理的制度，而非惩罚性的行为。而抗税运动的领袖就是孟德尔。孟德尔过去遭受过许多的不公平，他都没有抗议，也没有争取。这次他无法坐视政府对捷克百姓无理的剥削，而起来呼吁，财产与知识一样， 都不该用暴力或不法手段取得。我们的政府不应该像恶棍强占人民的所得。身为科学家，孟德尔无法忍受政治的虚假。身为贫穷果农的后代，他无法忍受政治对百姓的压榨。1874年，社会民主党推动教会隶属政府管辖，政府有权向教会征税。孟德尔听到这法案在1875年10月通过，立刻辞去奥地利农业部首席顾问以及其他政府相关的工作。孟德尔的理由直截了当，他给当权者写道，政府对教会的权力不应该大过上帝，并且四处陈情。1876年，奥地利政府派人游说孟德尔，只要他不抗议，将让他担任摩拉维亚地区的议员，他的教区也可以减税。孟德尔拒绝，坚持教会的钱只用在崇拜上帝、教育、慈惠与关怀穷人，并公然宣称，教会不是政治权力下的平官，要开就开，要关就关。1877年，孟德尔已成为摩拉维亚地区抗税的头号人物。政府下令冻结布尔诺修道院在银行的一切存款，隔年进而没收修道院的农场经营权与农场内的50-60头乳牛。孟德尔还是不肯妥协，一分税也不肯交。1879年，教区主教下令孟德尔接受奥地利政府的妥协案，不得继续抗议。甚至只要孟德尔提出请求不用赋税的申请，布尔诺修道院就可以不用赋税。孟德尔依然不为所动，他写道，与政治人物交涉就像在与一群老鼠对话，老鼠希望我永远留在教会的围墙内，只要听不到叫声就以为没事。另外也有人想拉我回到教会的围墙内，以免我在围墙外太久染上鼠疫。这段期间，孟德尔承受很大的压力，他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。不过他没有闲着，继续推动农民种植兰花，并提供抗病虫害的梨树品种，以增加农民的收入。1879年年底，塔费当上奥匈帝国的首相，提出国家组成的稳定在于不同族群、不同阶层间彼此的信任。他解除重税，让捷克以捷克语为官方语言，并退回一切没收的财产，才大大缓和了摩拉维亚境内的争执，同时也减轻了孟德尔的重担。在科学史上，孟德尔并不是唯一与奥匈帝国过不去的科学大师，另有一名生化学家兰德斯坦纳也是这样。兰德斯坦纳是奥地利人，1930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。在维也纳大学医学系担任教授期间，以发现细菌导致脑膜炎以及发现小儿麻痹病毒、梅毒的螺旋菌等而著名。1900年，兰德斯坦纳在做病理解剖时，发现一名死者因肾血管内红血球胶结阻塞，导致肾衰竭而死，立刻开始研究红血球的胶结。1902年，他发现人体血液有四种形态，分别称之为 A 型、B 型、O 型与 AB 型。不同血型的输血会导致红血球胶结。因这个发现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伤兵的生命才获得拯救。1910年，兰德斯坦纳发现血型来自父母的遗传，这是孟德尔遗传率应用到人类的第一个实证。不久，他提出人类的血型原来只有一种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突变增为四种，应与基因和不同血型蛋白质的作用有关，使遗传学与生物化学两大领域结合。第一次大战期间，兰德斯坦纳被政府重用，成为训练战地医生的教授，但是他始终反对自己的国家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，认为科学家不该想成为重要人物，就成为帮助点燃战火的木头。此一论点引来好战分子的逼迫，他的实验室遭人破坏，篱笆损毁，连门前的树木也无一幸免，命在旦夕。 他只好远离家园，到荷兰海牙的教会医院当医生。兰德斯坦纳的诊疗室外面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，这是个多用途的房间，如果要夜尿可以来看诊，如果口渴了里面有咖啡，如果想找人谈一谈，这里有个名叫兰德斯坦纳的。他也曾走过失望的日子，如果想找个不武断也不强迫人的一起祷告，他可以跟你一起祷告。他不确定祷告对你是否有医治的功效，但或许祷告就像个小铃铛，会使你心灵苏醒。他在诊疗室外摆了一台风琴，有时还出来弹风琴。他是一位一流的演奏者，当诺贝尔奖公布时竟然联络不上他。夜里他不接电话也不听广播，只静静地与家人一起读圣经。兰德斯坦纳晚年研究四种血型在不同种族的几率分布，提出这些分布可以看出种族在地球迁移的路线，甚至可以推测出不同的种族皆来自共同的祖先。血型见证了人类有同一个根源，这称为人类考古遗传学，是后来非常有趣的一门学问。当生物化学与遗传学结合，科学家才发现细胞里的 DNA 与 RNA 像是一部部极精密而复杂的机器，自动依着复杂的编码设定，决定着许许多多的反应。新物种的产生不是外在的环境这里改变一点那里改变一点就会产生，只要有一点点失误，生命就无法启动。这现象称为不可能简化的复杂性，只要一个 DNA 或 RNA 出了一点小问题，生命就停摆了。人类有共同的祖先， DNA 与 RNA 的结构存在编码的设定与巧妙的平衡，都指向生命的产生，并蒙持续保守，是个有智慧设计的创造主，这称为智慧设计。生物化学仿佛是个水井，遗传学也仿佛是个水井，为近代带来重大的科学突破与甜美的科学新知。兰德斯坦纳指出，这两口井的底下共有一个源头。